各位听众晚安，这里是
虎皮
牛
牛
卷，
我是动物沟通师林明，
我是摄影师刘龙。哦，现在高音真的上不去。
嗯，
刚刚那个安是不是有点破音？各位听众晚安，我现在高音发不上去，
没有那么夸张吧？
对对对，对，还在努力修养我的喉咙。
嗯，
不然以前我唱歌是还可以。
你确定？
对对对，有机会大家可以一起唱歌，好不好？好，新年到了，这一集上线的时间也刚好在过年期间呢、啊。
嗯
嗯，龙年啊，这个也是应该是传统重要的年份。
嗯，
真的蛮奇怪，为什么龙年就很重要？
因为龙感觉比较厉害。怎么了？
就这样解释。好哦，好像也可以。
不是吗？很多人都拼要生龙宝宝啊。
欸，但我说实在的齁，像我也是龙宝宝嘛。
嗯
嗯，你知道，其实你也算是齁，就是反正龙蛇这个两个时间生的小朋友，应该就那一届的人都特别多。
嗯，
像我们以前那个国中高中的时候，国中一个年级就有大概七个班级。
嗯，
对嘛齁，然后那个高中的时候，这种高职啊，他也是直接把它分成两班。
嗯，
对啊，就这一届的竞争都会比较激烈、啊、我们在这种环境生长也是蛮辛苦。
那属龙有好处吗？
属龙有好处吗？来，我跟你分享一下。
嗯，
属龙以前小时候可以拿很多的红包。
为什么只有属龙可以？
以前小时候就是很常去当花童。
嗯，
然后很常去那个滚龙床哦。
哦，就是滚一下床。
对对对，就人家搬新家还是新婚夫妻的时候，我常常都要，就是有时候我小时候六日常常都会被带出去做这些事情，我也是觉得蛮傻眼的。
哇，有安排工作呢。
对对对，
还有工作的行程。
我跟你讲最扯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嗯，
去探病。
哦，你说要冲洗吗？
对对对，就探病。
嗯，
对啊，就很多啦，反正就可能我爸妈不知道还是他们想炫耀他们有龙宝宝。我不晓得，我反正我只知道说以前是真的很常被去弄这些事情就对了。
對，嗯，
就会拿一些红包，但是红包不是我拿，
都是妈妈帮你收好。
哦，不是我爸。
爸爸帮你收好。
哦，不，他都拿去花掉。我爸就想，哦，来，爸爸帮你收，结果他都拿去花掉。
嗯， 嗯，
好，这个是过往的一个经验哈。
爸爸妈妈的计谋。
哎、欸、对对对对对，好。好，那我们一月的时候有办一个那个虎妞、虎咪、虎皮，
嗯，就是虎皮妞妞卷的活动。
对啦，虎皮妞妞卷的小活动哈。
嗯，他
的桌历，然后我们也很开心有听众朋友参加。那我们到时候年后的时候也会把这些桌历呢寄给有参加的朋友们。
嗯，
哦，那也希望透过这个小礼物呢，祝大家今年都可以跟珊瑚一起健康的生活，万事如意。
嗯，
哦，新年有没有新希望？
有啊，
讲一个来听听啊。
我们今年安排很多计划。
哦，对，今年确实是安排很多事情。
嗯，
对，然后有一些已经有在执行了，有一些已经完成了，有一些还在计划当中。我觉得你应该要讲那个你最大的那个计划。
最大的计划，
对对对，
就是有想要继续上课啊，
上
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算是深入的课程，
嗯，
然后因为深入，所以也是金额挺高的，
所以你是要拿当压箱宝再跟大家分享就对了，
对，因为其实之前犹豫了很久啦，
嗯，
在思考很久，但是我觉得也是我们有讨论过嘛，
对，
今年年初我们也有一个比较重大的决定跟改变，
嗯，
这之后可以分享，
之后分享。 嗯，
但是就是因为刚好碰到这样的时间点，然后就觉得好像可以冲一波，
是啊，冲一波吧，反正有计划我们就执行啊，
嗯，
执行完成之后它就等于是完成一个梦想，反正虽然说这个话很老，但是人因梦想而伟大嘛，我觉得真的是要有梦想，梦想之前要有计划，计划之后要去执行，应该说只要我们能够去完成这三个链带，人生应该就不会这么无聊。
嗯
嗯，就你总是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目标想要去实现，就好像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一样。
嗯，
对，其实我有点不开心。
不开心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在录的这个是重录第二次。
嗯，
因为都是因为虎咪，
刚第一次被虎咪毁了，
对，
真的是他毁了。
他真的他因为现因为、欸、应该说我最近是用笔电在工作，嗯，所以我录音也是用笔电录，我就笔电都放在桌上，反正我只要每次拿出录音设备他就会在附近一直乱，嗯嗯，然后他就刚就踩到那个我的设备的线，然后就断讯，断讯之后我没有发现，
整个没录到，
整个都没录到，对，
小坏蛋。
他现在被关在房间里面，他现在楼上乒乒乓乓，没关系，收音不到他就继续，没关系。真的好累哦，天哪，那狐咪真的好难教哦，成猫
教不会，
教不会，真的，这虎妞虎，我真的虎咪来了之后会让我怀疑是到底虎咪是猫还是虎妞虎皮是猫，不知道是哪边不正常，你知道吗？
虎咪说他自己比较像猫，
我不相信。
嗯，我觉得他比较像狗。
对，大拉拉的，你知道吗？哎、欸，你有大家有看过年轻力壮的猫？嗯，在那边走楼梯走到跌倒吗？哦，不好意思，我们家虎咪就会。对，然后我不知道他是没有痛觉神经还是怎样。有一次我不小心踩到他的尾巴，应该说很多次、
嗯、我也踩过。
对，他也踩，因为他很喜欢就是挡在你的路前面。嗯，对，然后因为我们是一二楼嘛，所以他有时候他就是会塞在楼梯那边不让我们下去，我们要闪他的时候脚一踩下去他的尾巴就自己就挥过来。嗯，不管是什么动物你弄到尾巴你应该都会很紧张。嗯，因为像狗狗你弄尾巴的话可能一回过头来就咬你。
对，
猫也是，
而且他们那边最比较敏感。
对对对，虎咪踩下去没有感觉，连叫都不会叫。
有，之前有一次不小心踩到它、嗯、然后它就往上跳，然后我就转过去说哦，妈妈不小心踩到你，它还对我喵，就它根本好像
对
不会痛的感觉。
因为我踩到的时候我马上就跳起来嘛，马上就踩到我就跳起来，然后就没有很大力，嗯，它完全没反应的。对啊，
很怪，怪猫，
它就是一个怪猫。嗯，像你姐姐有时候来有没有？嗯，她都说虎妞虎皮在她身边跳来跳去，她都不觉得会被吓到。嗯，但是虎咪就是会让她吓到，
她动作就很大。
对，就是
会闹出很大的动静。
对，就是跟狗一样，真的完全跟狗一样。我真的哦，好吧，就还是得要就决定是她，那就好好的带她啊、哦，好不好？
你刚带他怎么感觉好像
带
有一点什么，就好好的很像好好的打他。
我没有，我跟你讲，我现在脾气超级好。对，我现在都绝对不会对他发脾气。
哎、欸，但是他真的很扎实哎、欸嗯，拍他的声音会整个空空空，那个用料很实在。
虎妞跟虎皮都有点软软的这样。
对，
他的那个肌肉很发达，嗯，打下去的时候砰砰响的哦，很爽哎、欸，
很像在打西瓜。
哎、欸，这个比喻很棒。哎、欸，大家选西瓜的时候会不会敲敲他？
因为我很喜欢偷打西瓜。
对，就我爸以前都跟我讲说拍那个西瓜的声音可以知道他有没有沙，嗯，就有没有沙甜不甜这样。哎、欸，真的拍虎咪的声音就好像拍西瓜一样，嗯，砰砰砰的很舒服、嗯、然后你这样拍他的时候他会咬你。
这样讲好像怪怪，好像我们把那个打猫咪讲成很快乐的一件事。
没有不是打，没有，不是打到他会痛的，就是轻拍他，就很像拍屁屁这样子。
但他的声音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对对对，我们拍虎妞屁屁是啪啪啪，对不对？拍虎咪的那个，哎、欸，我刚刚讲虎妞吗？
对
对，然后拍虎咪的屁屁是砰砰砰，很奇怪，真的很奇怪。有机会真的要让大家试试看。哎、欸，我在想啊，其实虎咪它是可以带出去的猫，有没有？
我觉得它是啊。
对，我在想说，下次那个动物沟通的时候，应该可以带它去上课。
嗯嗯，确定
他对吵到大家没办法
上课。我要认真上课啊，不然他一直在旁边。
我不会啊，我觉得这样大家应该很开心啊。
你明明就是不想顾他，把他丢给我。
没有，绝对不是这样子。对，嗯，他真的很黏，他真的有分离焦，他是有分离焦虑症的那一种。嗯，好啦，下次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虎咪。嗯，虎妞虎皮是很辛苦的。要面对这种妹妹哦、嗯、那个每天都很焦虑。
怪妹妹。
对啊，嗯。啊，那我们要讲回我们的正题咯。嗯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林敏也完成了他算是第一堂，对不对？
对。
第一堂的天使灵气疗愈世界。感想如何？
我觉得蛮好玩的。
那你身为天使灵气大师，
为什么要大师？
你不觉得这样念起来还蛮有？不然你跟我讲 master， 你 master 这个英文你要怎么翻？
真的就是或教师，
教师，教师好像比较那个好，但是我喜欢叫大师，感觉比较有那个威严，有没有？
好，随便你，
还是你要我用其他的方式介绍？
先不用，
我可以用很多种，你选一个嘛。你要我知道我让你选几个声道，那个就是司仪，霹雳布袋戏，还是你要其他？我觉得这两个你
就没有正常一点的。
正常的可以啊。那我们来邀请灵敏大师，
这样跟刚才一样啊。
正常一点就这样子啊，对啊，就口语化嘛，对不对？那你想要选哪一个？
不然两个听听看。
好，清一下喉咙。那我们先来一个司仪版，好不好？
好。
让我们隆重邀请天使灵气教师灵敏。
然后要这样啪啪啪啪啪啪，
开始就要拍手。对对对，你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
有没有真的很像是那个什么电视的那种
颁奖典礼？
颁奖典礼或司仪有没有？那你要听霹雳布袋戏吗？
会不会很吵？会不会吓到听众？
没有，就讲台语而已啊。
好。
霹雳布袋戏，但是他们的用词会更那个啊，我就不要那么这么
什么
这么道地台语的用词，就是我们一般口语的用词就好了。咱现在来邀请天使灵气大师灵敏到咱的现场。
好，谢谢哦，谢谢你。
这样怎么样？可以吗？
怪怪的。
那你觉得我要怎么？就例如说像疗愈师街，疗愈师街的话，应该说天使灵气，你是因为有这个有大师，有教师的认证才可以上课嘛，对不对？
对，
那你都怎么介绍你自己？
没有，不用介绍、啊。
为什么不用介绍？
为什么要介绍？
要介绍啊！
就讲说，其实正常情况，课堂上面都会讲嘛，其实官方上面就会列出所有在台湾的教师们，
对
他们的名字，所以不用特别介绍啊。
不用的哦，我以为你会像刚刚那样子介绍。
而且上课我哪还会自己在那边介绍这个，不是很怪？
那我就下次我去，然后你上课之前我就这样子站在那个教室里
面。那有没有升降舞台？
你需要是不是？
先不用。
我跟你讲，就我们去上课的时候，我就先在教室里面，然后大家学员都先到场，对不对？然后你就不要出现，我跟艺人一样在后台梳妆准备，然后我就直接这样子。
教室哪来的后台？
厕所。你在里面梳妆，然后等我介绍的时候，你才可以入场，这样，然后要放音乐。
这样也太搞纲了吧。
通常以前我们蛮流行的噔噔噔噔。算了。
我可以不用这个，我不用这个排场。
不要这个排场。所以你要一般的就坐在里面上课这样。
对。
不这样不有趣啊。
不会啊。
怎么
我们会自己玩得很开心。
好啦，确实好像也是齁。
对啊。
好像每次上课都蛮欢乐。好，这次疗愈师街呢，我们的学员朋友们也是从一二阶开始一直练习上来，对不对？
对，就是他们有其中两位是我第一次开天使灵气课，就是第一堂课。对，然后他们就是从那时候到现在这样。
了解。因为我们之前在频道里面跟大家分享天使灵气一二阶的时候，都是说天使灵气一二阶其实它是一个很高 CP 值的选择，因为当你学完之后，你就可以利用天使灵气然后接引能量去疗愈自己跟疗愈亲人朋友或是动物。
对，
所以你在学完一二阶的时候就可以做到这些事情了，
还有远距离疗愈。
对，就是基础的疗愈的部分就已经很轻松就可以达成，而且随时信手拈来。
对，
我讲这四个字有点
怎么了？心虚。
有点心虚。
你也知道，
因为两年前 哎，两年嘛，两年了，对不对？
应该是。
哦，有哦，两年了哦。嗯嗯，两年前我也是学了天使灵气。
嗯。
那我已经两
年就、哎、你好好讲话哦。
好，就是呢，我呢就只有跟学员朋友们练习了几次之后，我就彻底荒废。
嗯，你都没在用。
我都没有在用。
真的是浪费。
而且也没有被疗愈了。
嗯，对对，因为我就觉得你自己会，我就不想帮你疗愈了。
对对，当我开口的时候，黎明总是会回我一句，你自己不是会吗？
本来就是啊。
啊，是是是。对，嗯，我自己那个好不好哈，我会努力再重新练习。
嗯。
我们都说一二阶是高 CP 值的选项，是什么原因呢？啊，
嗯，
让这些朋友又想要再，对啊对啊，想要再学的更深入啊。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说一二阶教了很多东西嘛。
对。
但是因为还是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疗愈方式。
嗯。
那他就把一些不同的疗愈方式分在三四阶跟疗愈四阶。
以前我还没学的时候，李敏帮我疗愈，对不对？
嗯，
他都会跟我讲说，哦，这次用什么什么方法，什么什么方法。其实我是有听没有懂啊，嗯，
对，
但就是感觉上会有点差异，
感受度会不一样，
对，感受度会有点差异。
嗯，
对，但是实际上他到底用了哪一个方式帮我做疗愈，我是不太
清楚的，
就不会刻意的去注意啦。
嗯，
就觉得哎，哦，疗愈很舒服，然后可以帮助我去解决一些我的困惑，就这样。
嗯，
但我实际上没有去很认真的研究到底是哪一些疗愈的方法。
嗯，另外就是会有落差的，就是每一堂课程，就是每一阶的课程它都会有不同的点化。
哦，点化这件事情我真的是齁，我这个我要讲一下。
怎么了？嗯，
我上一二阶的时候，那个点化真的是点到我真的
怎样，
真的很累耶。
你说会吗？
我觉得很累。
我的学员们有一些都很开心耶，就觉得睡觉的时间又来了。
不不不，没有，对，是这样没有错。但是当你很认真的用我全神贯注的力量去感受你，嗯，你所点化的那个过程，
嗯，
蛮消耗精神力的。说实在的，
就是你要克制自己不睡着，是不是？
对。
嗯，
或者是不被关机。
嗯，
这个感受蛮奇妙的，我有点难以形容，但是那个过程是有点在旅行的感觉啊，倒是。
对啊，嗯，然后像我自己在上课的话，我真的觉得上一二阶是最累的，
光点化跟调整
课程的内容，
对，就应该是满满的有10个小时以上。
对，
我这么认为，
它是最紧凑的啦，嗯，就是因为它有教到非常多的疗愈方式，而且它都放在一二阶。然后一二阶还有一个要特别，我觉得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是，那是因为大家才刚开始来练习天使灵气，
对，
来学习天使灵气，所以其实在一二阶安排这么多东西，然后教的这么多，其实是真的蛮精实的。
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它高 CP 值的原因啊，你学完之后你就可以为自己做，为朋友家人宠物做。
对， 對，啊，所以其实像这几位学员，他们从一二阶上到疗愈世界嘛，
嗯，
他们自己真的就有发现说，欸，每一阶是越来越轻松，就课程的步调啊，哦，或者是课程的内容啊，嗯，然后还有就是练习的频率啊，他们就觉得，欸，三四阶啊，疗愈世界是比一二阶还要轻松许多的。
是，但我认为齁，就是因为这一次疗愈世界它会有一个陌生个案的练习嘛。
嗯，对。
那我蛮荣幸被邀请去当陌生个案。
对，其实
但好像大家对我不陌生耶，欸，
对，大家都知道你。
对对对。
但是因为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天使灵气官方它其实针对一二阶跟三四阶它都有所谓的上课的排程。
嗯，对，
就是会告诉你第一天上午上什么，下午上什么，然后第二天上午上什么，哦，下午上什么，
啊，嗯，它就是有一个官方的体系在针对这个课程的内容大纲有去做设
定。对，因为他就希望所有教师们能够教到这些事情，
嗯，对对。
那疗愈世界就很特别，疗愈世界他是没有给这个排程的，就让教师自由发挥，
主要他还是有一个主体课纲啊，但实际上你要怎么做，教师想要怎么教，还是有教师的一些风格在里面。
对，
嗯，
所以就是其实他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参照的。
对，
就你当然看课本知道疗愈师要上这些，但对于教师来讲，其实他会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做个人的补充
哦，
那还有个人的教导，这样
是是是，
所以安排那个陌生个案的练习，其实也是因为我自己在上我的老师的课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环节，然后去思考一下，其实疗愈师嘛，那你未来一定都或多或少会疗愈到一些陌生的案例，
是，
那有些同学就比较害羞，然后或者是还没准备好要疗愈陌生人，那我觉得在课堂上面安排这个练习是我觉得是很好的，
对，
就是让他们提前去尝试看看疗愈陌生人，
确实啊，因为你要疗愈所谓的陌生人，就是不是我们认识的朋友或是亲人，
对，
但因为你认识的朋友跟亲人，也许你大多会知道他的一些想法或状况，但其实你如果是完全陌生的个案的话，我们是无从可以参照，你只能从他片面想要去疗愈的议题大概的知道一下所想要疗愈的议题而已，就大仅此而已啦，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把能量传递好，
对对对，
就是疗愈本身就是这样嘛，
对
对，
实际上是这样，但是因为你每次都有分享那个，对啊，在过程当中去知道一些讯息，我觉得蛮有趣的，
那个是我爱问问题，
对啊，因为感觉但我觉得还是就是说以天使灵气原生的这种架构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传递能量，
对，
但我觉得在过程当中真的你可以无形之中会得到一些蛮奇妙的资讯，这我觉得是一个额外的体验啊，那这次我被邀请去当个案，
对，大家其实都知道你是谁啦，
啊是哦，
嗯
哦，我原本想说要装一个陌生来的路人，
但那时候我还讲说其实刘龙也有上过，然后他们还说哦，那就是学长，
哦，我不敢不敢，
结果你看这个学长
然后那时候被疗愈就是因为被当个案嘛，对不对，被疗愈的时候我真的是我太久没有被疗愈，惨了，我怎么讲出来好心虚哦
会心虚哈，
会就我实际帮别人疗愈的这个案例齁，就只有我的同事嘛，对不对，对，然后还有那个我的同事是面对面的，
对
对，然后还有那个跟学员朋友们一起在线上然后远距离练习这样，实际上又被这种近距离实体的疗愈啊应该有一两年之久了，就离敏
没有到这么久吧，一年多啦
有啦，就一两年了，差不多了啦，李敏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帮我做天使灵气疗愈，
你自己会哦
那你为什么要补这一句好就对啊，事实是这样没有错，所以那天被疗愈的时候就
你说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对就是熟悉的感觉又回来，对，就是那种你去感受到能量，你说感受到能量吗，其实也没有这么的
明确
强烈或明确，但是就是很舒服，对，就是那种舒服然后很惬意的，然后
那种氛围，
对，那种氛围然后放松的氛围，因为其实你说实在的你被其实疗愈师就是那个学员朋友，老实说我也是第一次见面嘛，
对，
第一次嘛，对，有几个不是啦齁，但疗愈我的那个我应该之前有见过面，应该就算有见过面但我们还没有到非常的熟识嘛，
可能就是比如说上课啊或什么会碰到
面，对对对，就是短暂的一个见面之缘这样，对，所以不是一个
很熟悉的，
对对对，或者是每天在交流的朋友，所以多多少少还是会紧张你知道吗，对，但是当疗愈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完全进入放松的状态享受那一段旅程，对啊，那一天的感受是还蛮好玩的，就是因为我其实一开始不知道说他会有转换疗愈的这种方法
哦，你说你不晓得他会换在途中变换不同的疗愈方式，
对对对，我以为就是直接天使灵气
从头到尾
这样子，对，然后中间我就会觉得
好像有不一样，
就有点不一样，就是那种我好难形容哦，反正就是有不同的感觉就对了，然后很明显， 然后有分几个节点这样子，我把那个节点记录下来，就是大概什么时间点感受到什么东西，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这样。 对啊，然后后来疗愈结束之后，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有就是试着不同的一些疗愈的
方
式。
对
对对，这个感受蛮特别的。你好像你会这样玩吗？
我有时候会啊。
哦，
但是因为以前如果你是讲说我还在学的时候，然后你当我的练习对象，那是因为我需要练习嘛。所以我通常都是比如说在疗愈前选定好想练习这个方式，就从头到尾都这个方式。但如果你说疗愈个案的话，有时候真的是会当下的时候你会被指引。
哦，对对对，
会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换另外一种疗愈方法这样。
对对，这个就蛮有趣的。对啊，然后比较特别的感受是，因为我那一天其实人蛮不舒服的。
那时候感冒，
有点小感冒，我口罩戴着我都不敢拿下来。然后那天刚好那天早上鼻水倒流，大家知道鼻水倒流吗？
很不舒服。
对，非常不舒服，就是它也算是一种就是过敏或是感冒的时候常常出现的一个症状。那因为本身刘东以前有过敏，现在好很多了。那刚好就是免疫力不好的时候，其实我很容易就鼻水倒流，然后那天早上的时候是鼻水倒流，整个很不舒服。因为鼻水倒流的时候，第一个你没办法呼吸嘛。第二个就是你的在鼻头跟眼睛交汇的这个地方会很肿胀。会胀到你会就是很想要用力把就是往鼻子垂下去那种痛，你知道。对，然后那天就可能躺下来之后被疗愈，就有可能是放松了，然后呼吸节奏变慢了，就比较舒缓一点。
然后你途中一直咳。
对，我就快结束的时候我喉咙痒到一个爆炸。痒到一个真的是，因为那时候同时间还有其他的朋友在
练习
当中，我都很怕会吵到别人。我一直忍到我都眼泪整个飙出来。对啊。然后后来他有讲那个疗愈的朋友，他有说就是有被指引要针对喉咙的部分做疗愈嘛。
对，所以你可能才会咳得这么厉害。
真的很痒，痒到一个不行。蛮好玩的。但是我那一天就咳那一次，我其他时间其实很少咳嗽的。对啊，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哦，这个疗愈的过程
就是当下需要被调整。
对对对对对啊，那很久没被疗愈，这疗愈完之后真的很放松啊，就突然变得很放松。对，因为我的主题是针对工作繁忙嘛。然后最近这个家人有一些状态比较不好。所以有花蛮多的精力跟时间在这上面。对啊，但那天疗愈完之后就觉得就比较放松，然后肩膀没有那种沉重感。我觉得肩膀那种沉重感是自己给自己的啦。
对啊，
有
时
候我们人生太多压力的时候，这所谓的无形的压力真的是人家说肩膀很沉重，这个还不是假的。对啊，就很放松。然后下午的时候就我觉得下午也蛮有趣的。疗愈结束之后，对不对？因为那天早上的时候我跟林敏一起到那个上课的地点。
对，因为如果你又回去，其实那个时间上
对对对
好像有点尴尬。
对啊，因为我跟你一起去大概8点多9点。然后我1点的时候要被做疗愈个案，
就没办法再回到基隆啊。这样往返很浪费时间，
也浪费油啊，浪费钱。所以我就那天早上到了之后，我就拿着相机，我就一路街拍。就拍了蛮多不错的照片。对啊，然后因为我刚好那天带相机。
对，
然后下午的时候另外一组的疗愈也一起结束嘛。
对，是一个学员的妹妹。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他那天打扮也很漂亮。然后是你说的吗？还是谁说的？
对啊，我就说你可以约妹妹去街拍。
对对对，然后就我们就真的去拍照了。拍了好几个小时。对，然后有几张就挑了几张照片，
美照。
对对对，学员她是学员的妹妹嘛，对不对？
对。
然后那个学员朋友拿到照片的时候，他说什么？
他说他妹哪有长这样。
好啦，我
姐妹斗嘴，姐妹斗嘴，
蛮可爱的。但 也一路上就拍拍然后聊聊这样子，对啊、嗯、还蛮好玩的。
嗯，
就突然就变成街拍，就突然就变成拍照模式了。
嗯，
对，就那天是一个很蛮不错的体验。
很奇幻吗？
蛮好玩的，我觉得蛮好玩的、啊、嗯，而且那个学员的妹妹也蛮开朗，
嗯，
也蛮开朗，然后就路上我们都有一起聊天然后拍照这样。
嗯
嗯，蛮特别的体验。本来是去做没有，我其实我应该是这样讲，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个突然多这个行程啊。
没有，因为原本其实是要约我们的朋友去、嗯、
对对对，
然后因为约了两个都没有约成，然后最后我就只能派你出场啦。
对啦，嗯
嗯，
我出场也 OK 啊。
对啊，
大家开心，我那时候还买了超多点心给你们吃。
哎、欸、我吃不完欸我就觉得一直在吃
因为我知道
一下又可丽露，然后一下又甜甜圈。
对对对，要因为那个啊，我知道在练习或者是说上课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肚子饿。
对，他们都讲说每次上课都又饿又累。
对啊，
然后你知道学员就很可爱，他们像我们第一天的时候，因为我们订餐，
对，
然后没有给到筷子、嗯、就我们有要筷子但没有拿到这样子，然后学员还跑去就是便利商店买，
嗯，
然后回来的时候手上就两盒饼干，然后就说下午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吃然后隔天就是你来当陌生个案的那一天，
对，
他们其实每个人都有带小饼干。
哦，是哦，
对，就是有学员带小饼干、哦、有学员带小糖果，搞得很像同乐会然后你中午来的时候又拿了一盒可丽露、
哦、
然后你们下午去街拍的时候又买了一盒
甜甜圈，
一袋甜甜圈。
对对对、
所以我们那天就一直在吃啊。
当你精神力全神贯注的时候，那真的是很耗体能的。
对，而且他们都讲说自己平常都、嗯、比如说没什么食欲，吃不了这么多。
对，
但上课的时候就是一直吃
补充能量啊。
对啊
对啊对啊，嗯，哦，那天那个很奇幻的旅程、
嗯、
那针对这个这次课程你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小案例或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我们一直在玩能量相机因为应该说那个 app 我其实早就有了，然后但是之前都没有使用它，因为我觉得它蛮奇妙的。
嗯，
就是它并不是你打开来想拍就拍。
对，
它是要你可能架着相机，然后你可能在一个环境一个画面，然后它去感应，我觉得可能也是跟频率有关啦。
哦，
然后如果它有感觉到什么不同的频率，它就会启动相机然后拍照这样子。
欸，这怎么被讲起来有点恐怖啊。
它的 app 的名称的确是蛮恐怖的、
啊是哦、
就是很像是抓鬼相机这样对，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在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想的这么可怕、
嗯、
因为比如说你说能量啊或者是存在啊，他们有时候真的只是路过而已。
嗯嗯，
所以会不小心捕捉到他们，没错。
嗯，
对，但是那时候因为会特别拿出来玩，是因为最近我可能就开始有比如说做魔法仪式的时候会拍啊，然后课程前几天因为虎皮也不是有一天突然不舒服，
对，
然后帮他做完疗愈之后我也有拍这样。
哦，
哎、欸，
虎皮那一次真的是不知道他怎么了，他肚子痛还怎么样。
嗯，
对啊，那个在那边尾巴
哭，
对，又哭，然后一直跑厕所又上不出来。
对，
然后那个尾巴都垂垂的这样。
对，然后因为天很晚了，所以我那时候能够为他做就是帮他疗愈、嗯、
对啊，
然后疗愈完的时候就拍一下照，就也有拍到小光影跟一堆小光球。
嗯，
对，然后就觉得很好玩。然后因为刚好有一位学员他就是那时候看到虎皮的照片，
嗯，
然后就有说诶什么还有这种东西这样然后因为上课的时候就刚好想到嘛，然后想说那来帮他们捕捉看看。
对，
然后的确我觉得那些照片啊真的都会反映到比如说我在他们在练习的时候，其实我都会问是哪一位天使来。
嗯嗯嗯，
或者是有没有哪一位光的存有来参与疗愈这样子。
对，
然后有真的有些派到的那个光影啊会跟我问到的有吻合。
如果是这样的话拍到会觉得蛮开心的啦。
对，因为
对对对，
其实
如果是另外一种
哦，你说哦，那就不要，
对，
是不是
就不开心？对对对
对，但是我们那时候其实我应该说，我先补充一下，我那时候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在介绍这个相机的文章。
对，
他是说如果我们一群人一起在讨论一些开心的事情，或者是 在静心冥想什么的，就蛮容易拍到光球或光影的
哦。
但如果你是一群人在讨论不开心的事情，在抱怨什么等等，就会拍到黑色
哦。
对，
所以你现在都没有拍过黑色的？
有啊，我们在那个上课的时候就有拍到黑色的
哦。是哦，
对，但你也可以理解说是清掉它
哦，
就是清理它嘛。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位学员，就那时候我在教他们怎么操作的时候，他就有说那这个会拍到不好的吗？然后就真的就启动相机，然后拍到的就是黑影。
哦，好嗨哦。
对，但是我觉得不用这么害怕，真的他们有时候就是路过刚好。对，
那这个世界本来就也许就不是同一个维度而已啊。
对啊，对，所以那时候在我觉得玩那个相机蛮有趣的，因为我原本只是想说他们第一场练习我来捕捉看看，
对，
就他们就告诉我说那可不可以后面练习还有就是陌生个案练习的时候都帮他们拍拍看。所以我就在那边拿着相机在那边拍，
蛮好玩的。
对，
都拍到正常的。对对对。
还有天使不给拍
哦。啊，天使不给拍什么意思？
就是我那时候我不是说我会问吗？
对，
然后就有感觉到有一位同学，他请到的就是麦达厂。
对，
然后我就怎么相机怎么用都拍不到，然后我那时候就我会自己在心里面想啊，就是讲说那你能够被我们拍到啊，让我们看一下啊，这样子。然后他还回我说为什么要用这种东西来证明我存在，
你哦真的是。
对，然后他就真的都不给拍。
嗯，
就是很奇妙，就是有一场疗愈是有两位同学就有请到他，然后我都拍不到，相机都没启动，
刚刚都被呛，就被呛了，你看
我还硬要拍这样。
对、啊、
没有，但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我们没办法很直接感受到你的存在啊，就是看你能不能够让我们你能够显现，然后让我们知道你存在这样。他还是不给拍。
他一定觉得你是个小朋友。
对，小屁孩，
小屁孩用这种方式证明，用这种方式想要来。
但就蛮有趣的，因为也有一个就是有一场疗愈是同学请到某位天使。然后他自己，我们疗愈的时候练习完都会交互分享嘛。
对，
然后他自己说他觉得这场疗愈很像是在水里。
嗯，
然后他也有说自己眼角就是很，他说以前他在疗愈别人的时候不会有那种什么眼前有强光的感觉。但他说这一次疗愈他就觉得眼前有强光，很像就直接被光照射这样。然后的确他就是我问到的那位天使，他就是水元素代表，水元素，然后拍到的照片就很像一个红鱼。我那时候给你看。
有
对。
然
后真的就是在他的脸旁边这样子。
哇，确实啊，能量相机这个玩玩嘛。但实际
就也不能说你太依赖它，就是你拍不到你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做到，其实也不用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反正实际上当我们真的有这个意念想要去为你自己或是为你身边的朋友做疗愈，那我们就一定要相信它
是能够运作的。
对对对
对，因为其实在疗愈师阶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特殊的安排嘛，比如说疗愈陌生个案，
是
那同学就不会是就是他们的角色不会是只有疗愈者跟被疗愈的人。
对，
就是我在分组的时候我会有一位同学是很像在旁边看，在旁边观察。
是，
其实我就有有告诉他们说他们真的可以去感受看看，就是我们一直讲说能量这两个字好像有听没有懂，对，
空泛，
它是什么我也看不到，它是什么我也摸不到的这种感觉。
对，
但那时候我就引导他们就是可以去感受看看。
对，
比如说你的手就是伸出去摸，或者是当下你真的在旁边观看的时候你是会有感觉的。就有蛮多学员，像有一位学员他就讲得很，他就说他没有想过是这样，就是他那时候在旁边观察的时候他真的就觉得自己被排除在一个圆形区域之外。
对对对，是是是，
然后他感觉到那个圆形区域里面是很热的。就是一种很呈现一个很热的状态，然后他那时候当下自己也有在想说好像差不多要结束了，因为他感觉到那个热感好像收回去了。
对，
然后就看到他的同学在疗愈的那个人也刚好收手，就疗愈就真的结束。
对对对，
他就说他没想到会感觉到。
就像那个啊，那个虎皮也是 一开始
虎皮也是能量相机啊，
对
啊，
欸，他真的是能量相机，那他现在已经无感了，
对，他现在已经不怕了，
对对对，以前、
他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
真的，以前那个疗愈的时候在旁边紧张的要死，然后还会叫，
对啊，对啊，因为就是会、他会讲说看到很多人或者是有很多翅膀，对，然后还有就是会感觉到就是那个氛围不一样，
对对对，
现在都不怕了，
现在就跟天使当好朋友了。
我们家以前就有能量相机了，
免费的，有没有要钱？很贵，
这个 APP 订阅很贵，
这个 APP 订阅要好几十年，而且很贵，
对，
还是大家有需要租那个，
而且还不能退费
哦，还不能退费哦，对哦，
你不能退订阅，
对对对，你要大家有要租虎皮去验证一下吗？好像不用了，不用了，
对，其实真的就是你仔细观察，是真的能够感受到那个能量感是不一样的。
真的，这个也是疗愈世界蛮有趣的地方。哎，那上疗愈世界，本身你有安排这个陌生个案吗？那针对于学员他们这样子做陌生个案的疗愈啊，跟他们本身自己在操作他们的朋友，或是说就是互相练习的时候，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吗？
他们其实蛮多都反映说更有感耶、
更有感吗？
对，因为他们是讲说他们在课堂上面练习，比如说同学们，他们就会觉得的确可以感受得到能量，
对，
然后的确可以感觉那个能量来能量走，然后也会得到一些讯息，但是疗愈陌生个案的时候那个感受更强烈
哦。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帮我疗愈的学员朋友，就有分享蛮多的，因为他过程当中有切换疗愈模式嘛，
对，
然后也有被指引要针对一些部位去做疗愈，对啊，
对，因为他像他就是帮你疗愈的那位同学，有被另外一位同学问说，为什么他都会知道是哪一位天使来？因为他跟我感受到的都蛮同步的，对，然后因为其实我不是说我会问去感受看看是哪一位天使来，
对，
我发现有些人真的会一直请到特定的天使，或许那就是很像你的守护天使的这种概念。
哦，对对对，像我好像一直都是，我好像都是
谁？你忘记了对吧？
麦达场，麦达场，
对，
他很严厉，
对，对，就是你会发现说，真的有些学员他可能很常就会跟某一位天使合作，有一些真的就是会都会请到不一样的，
对对
对。那因为我也是一直鼓励他们，就是。并不是说提倡大家去感受天使，或者是一定要从天使那边得到讯息，而是我觉得你要认识他，你在跟他配合的时候，你才会不会害怕，
应该说认识
才会比较直接
认识他的能量跟感觉啦，
对，你才会知道自己没有请错，才会相信自己执行这件事情是安全的，是自在的，
就像你之前常常在分享，就是每个天使他给予的这种体感啊能量啊
是不同 的,
不同的 对, 对, 对，
所以我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就是鼓励他们去多感受，但有些同学就会像那位学员一样，比如说他真的觉得是哪一位天使这样，的确跟我感受到都蛮相似的，然后有一些可能到目前他还没办法判断是哪一位天使，但我觉得都不要紧，主要是你要有感觉到那个能量来，
对对对，主要能量有来，然后我们有真的接引到这样的感觉，
对，但是他们会讲说觉得疗愈陌生个案的感觉更直接是比如说我们虽然在课堂上面跟学员交互练习也会有带所谓的议题，
对，
但是他们我自己的感觉啦，或许他们是努力的要操作比如说新学到一些疗愈方法，所以他们可能也没办法很专注的去感受
哦，
但当你在疗愈陌生个案的时候，你就是会很放空很自然的去感受任何得到的讯息，而且你不会对那位个案有预设立场，因为你不认识他，
所以你看专注力提高真的会最很直接的去帮助到我们在精神力上的提升，对不对？
对，像他们有一位学员就是疗愈的时候，他就觉得突然真的感觉到想哭，他说他以前在就是之前在课堂上跟学员练习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种感受，
是，
但他在疗愈陌生个案的时候，他就是真的当下有种比如说委屈感热泪盈眶的这种感觉，
说不定这个也许不是自己的情绪啊，
对，因为当下其实跟个案也算是一种共感的状态，
对对对， 蛮好玩的。嗯，对啊，你真的要跨出去去疗愈陌生人。嗯，所谓的陌生人就是非自己朋友圈的人啊。嗯，是真的算蛮大的挑战啊。嗯，就是他蛮不容易的，我说实在的。嗯，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跨出去，那个累积是会很快的。
对啊对啊，就像你也是疗愈了不知道多少的动物，
还有人啊。
对，人当然有啦，
但我是先从动物开始。
对啊对啊。 但不过我想不管是疗愈动物还是人，只要个案多了，我们成长速度也会更快。
对
对啊，主要成长的用意是在我们更能够知道能量来能量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这个被疗愈的人或是动物，为他们做了哪一些调整。
我觉得可以最后再补充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疗愈师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你不能带任何预设立场。
嗯，对，
你也不能够因为对方来是因为感情的议题或者是任何的议题而带有自己的想法跟评断。哦，所以其实疗愈师的课程蛮多着重是在讲这些的。
欸，这就跟心理医生的那种个案咨询的那种
感觉很像。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如果今天你们要想要成为疗愈师，这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不过我真的认为如果你是在疗愈陌生个案的时候，你要摒除一切想法，而且不能有任何预设立场跟自己的意念去做疗愈，这真的蛮困难的。对，这就真的好像是那种咨询师或心理医生一样。
对，所以其实疗愈师间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聊天，就是我会设立一些比如说情境
议题，
然后问一下学员们他们自己的界限。我发觉大家的想法跟觉得踩雷的地方真的不一样，有些人的开放程度就很广，比如说我真的觉得我就算很广的然后有一些真的就会觉得你可能犯了这个错误他就觉得不行的这种。那如果今天你的个案他就是犯了这个错误想来疗愈呢，就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意思。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带有任何立场跟批判，然后很中立，我觉得这是疗愈师最难的地方。
这个真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了。
但我自己真的觉得未来的世界每个人都是疗愈师。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未来一定都是可以自己疗愈自己，然后都是一个很高智慧
你
说高灵性的人。
高灵性的人嘛。对。因为现在不就在讲说就是什么年代出生的，然后有分不同的那种什么战蓝小孩啊，
什么战蓝电蓝战蓝是什么？打仗是不是
电蓝小孩啊然后不同世代他们可能对于灵性的拓展的能力不一样啊之类的。我觉得就可能大家有目共睹吧，也许真的会有这么一天。对啊，灵性的开展好像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吧。灵性的世界不一定都是这么的玄幻或是离我们很远啦。也许就是都在身边，
它只是还没有被验证的科学。
对对对。是啊，我还蛮期待的。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好像高灵性社会好像也蛮特别的哦，很难想象它会是长什么样子。
就是我觉得是就是我们理解的天堂
哦。这样讲好像
就不会有，
好像还蛮那个，
就不会有二元对立。大家都是很和平很 peace 的状态。
就有点那种灵性归一的感觉，对不对？
对啊，所以之前不是跟你开玩笑，你要不要跟你讨厌的人合一，你不是说不要那你就没办法扬升了
好，那我们今天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如果有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按赞订阅，也把这个频道分享给属于这个频率的朋友们。这里是虎皮牛牛卷，我们下次见咯，拜拜。